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0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提要。今疫苗护照法案将在美国国会提出，被中共逼认罪，他让央视在全球丢执照，柳时员工承认为中共工作，中共怕马云造反，阻期湖畔大学招生，13岁女孩遭强暴案情节曲折，疑犯被捉。下面是详细内容。据国会报独家获得的一份法案草案复印件，美国国会将迎来一项禁止使用疫苗护照的法案。这项立法由众议院自由核心小组 House Freedom Caucus 主席共和党人安迪比格斯 Andy Biggs 提出。该法案将规定联邦机构不能签发标准化文件显示个人已接种 COVID-19 疫苗，亦不能够要求提供 COVID-19 疫苗证明才能够进入联邦范围。这项立法将是对纽约等州的回应，该州已经开始实施疫苗护照类手机应用。比格斯说，疫苗护照不会帮助我们的国家从 COVID-19 中恢复过来，相反他们只会对我们的社会施加更多的老大哥式监视。佛州和德州的州长已经发布禁止疫苗护照的行政令，密西西比州州长亦表达了反对的观点。白宫最近公开否认支持联邦疫苗护照，但是拜登政府与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公司可以自行实施类似的疫苗接种验证系统。据美国之音4月9号报道，法国高等视听委员会7号证实收到针对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第一起投诉。3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亦宣布开始审阅有关央视在美国播放电视认罪的投诉。今年2月英国当局依据投诉撤销了央视在英国的广播执照。这一系列的投诉行为都来自于一个名为保护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的人权组织，他的发起人是瑞士人权活动人士皮德达林，而他是5年前中共央视认罪的受害者。达林原为中国维权紧急援助组工作，这个是为中国维权律师提供支持的组织。2016年初，达林原计划从北京飞往泰国，结果在路上失踪。两个礼拜多之后，他突然在中共央视的屏幕上现身认罪，说他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活动，伤害了中国政府和人民。达林录制认罪视频后被获准保外就医。当年1月25号，达林被中共驱逐出境，并被告知10年内不得入境。获得自由后，达林成立了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从2018年11月起，保护卫士接连向英国前记者韩飞龙、香港书店桂文海之女安吉拉桂 Angela Gray 以及亲历强迫电视认罪的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和前英国驻香港领事馆雇员郑文杰提供支持，不断向英国通讯管理局提交央视和其下属 CGTN 在英国违反运营行为的投诉。今年2月，英国通讯管理局对 CGTN 的执照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后，最终裁定吊销其在英国的广播执照。达林表示，保护卫士接下来还会针对央视播放电视认罪的行为向各民主国家的电视服务供应商施压，敦促他们拒绝参与中国政府的政治恐怖主义活动，停止与央视合作。国家脉动 National Post 8号报道，纽约时报的几名员工曾为中共所属的英文报中国日报工作，承认为中共工作。现任纽约时报摄影总监乔纳海瑟尔 Jonah Casual曾经在2009年7月至2010年11月担任中国日报创意总监，其客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部。海瑟尔声称 自己当时是在重新设计《中国日报》，他对这个工作很兴奋。2009年11月，他在推特上写到，当被问及你的工作场所时，他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是和谐时，你就知道你在为中国工作。2010年7月，他在推特上写到，有时候为中国共产党工作亦有他的好处。海瑟尔仲称赞中共的国庆节假期是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话非常酷。即使在离开中国日报后，他亦承认自己在担任个人电影事业创意总监的同时，仍在为中共工作。现任纽时编辑兼设计师麦克莫德莫，此前在中国日报及旗下的亚洲周刊担任过同样的职务，他的个人网站亦在宣传他为中国日报所做的工作。纽时记者马歇尔 Alex Marshall 在2003年至2004年期间担任过中国日报编辑，他说自己是中国的辩护人，并在推特上称赞习近平的讲话。他还曾在推特上说，好高兴看到共产主义理想被政府引用。报道最后说，纽时是参加与中共合作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校的几家西方新闻机构之一。该报曾表示过对希特勒的同情，纽时背后的家族仲崇尚奴隶制。然而，纽时从来没有为这些历史立场道过歉。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披露，中共当局认为马云创办的湖畔大学有可能组织中国一流企业家遵从马云的意志行动，而非党的意志。有中共高层认为该大学似是现代版的东林书院，因此湖畔大学在3月底开始的新学年课程招生被叫停，几时恢复还不清楚。东林学院是明朝最鼎盛的四大书院之一，对朝廷上的年轻官员影响巨大，支持者众多，师生形成人际网络，与政敌争权夺位，后来被政敌批评为东林党人。知情人表示，湖畔大学就似是精英集团，其实他是着重创业。报道认为湖畔大学招生受阻，凸显对马云的施压已经从事业方面延伸到马云在社会上推动活动产生的影响力。9号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发推文讽刺当局，东林党的敌人是阉党，阉党是哪个呢？有网友回应指胡锡进、金灿荣、李毅。公开信息显示，湖畔大学创立在2015年，由马云、柳传志等9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共同发起创办，马云任校长。从第一届开学典礼举行以来，已经招收了7期学员。招收要求是报名者必须是创业3年以上的企业决策者，年营收超过3000万，需提供企业3年元帅证明，公司规模超过30人，有3位推荐人，其中至少一位是湖畔大学指定推荐人，号称比哈佛仲难。马云曾透露，该校自创立以来共有11788名学生报名，但是只录取了254个学生，录取率只有2%。希望在未来的30年培养不超过3000名企业家。最近两日，一个13岁的女孩发视频向外界下跪求助，她在视频中说，视频已被不少网人转发，视频人方伟发推文写道，是转发得亦难过，但是还是要转发，因为制止坏人最有力的方式就是真相。结果此事出现逆转。4月9号山东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发布通报，说犯罪嫌疑人申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部门已对被害人安某妥善安置，并落实关爱措施。然而安某的契姐卢女士7号同大纪元说，他们3月29号晚上向该派出所报警时，警察的态度非常缓慢。一名黑社会大哥在事发后警告安岩及其家人，说要将这件事烂在肚里面，报警亦没用， 警察局我们亦有人，若果报警就要你们不好过。安岩披露对方希望私了，开始话俾十万，后来话俾二十万，佢嘅家人同意啦，佢自己唔同意，结果遭到家人殴打，无奈下佢只好发视频向社会求助。视频引起公众关注后，大陆媒体联系到女孩嘅父亲，结果佢父亲声称女孩冇一句实话，从细就讲假话，仲话将全力配合派出所。女孩嘅爷爷去派出所做咗笔录，表示性侵唔系事实，安某系自愿噶，但系据大陆法律，14岁以下唔管系唔系自愿都算强奸。但系民间对女孩嘅父亲同爷爷嘅讲法普遍质疑。卢女士话，佢哋有安岩被性侵恐吓嘅视频同录音，有网友受托曾前往安岩所在嘅村打听情况，结果遭四男两女围攻，被抢夺手机、勒令删除照片、尾随驱赶、警告威胁等。4月9号有自媒体披露，安岩在社交平台上再发消息，表示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察在当日上午找到他。他说，他们带走我就是想将我控制起来，不让我再对外发声。当时安某将刀放在动物处以自杀反抗，派出所人员先至离开。在大量舆论关注中，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9号发公告话，嫌犯已被逮捕。对此，大量微博网民谴责女孩父亲，认为佢枉为人父，同时质问公安为乜嘢要佢自己企出嚟在微博上申诉，先至去调查呢？今日嘅新闻同大家介绍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